Washington.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八月十四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白宫警告称，伊朗或将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五角大楼向中东派遣核潜艇。中东局势到底有多紧张？中国外长王毅在此时称，中国支持伊朗捍卫安全与尊严。这是在灭火还是拱火？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一表示，美国认为伊朗可能最快于本周对以色列发动一系列重大袭击。此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派遣一艘核动力导弹潜艇前往中东地区，并要求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加速驶向该地区。上月底，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遇刺身亡，真主党军事领袖舒克尔在贝鲁特被杀。伊朗和真主党均表示要因此报复以色列，以色列军队目前已经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本周一，美、英、法、德、意五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伊朗放弃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攻击的威胁。不过，伊朗周二发表声明拒绝了这项呼吁，称伊朗行使其合法权利，不需要寻求任何人的许可。那么，怎么评估目前的中东形势？大战是否一触即发？各方如何在其中角力？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新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主任刘德海教授，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王教授，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在台面上的言辞交锋哈，事实上在台面底下，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也监测到伊朗最近是有一些不寻常的军事调度。您觉得伊朗直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因为也有分析认为伊朗现在还在犹豫啊，因为他们也无法承受一场全面的或者说更大规模的战争。您的判断是怎样的？
我觉得首先看这次这个哈尼亚被暗杀的这个哈马斯的领导者，他是来伊朗参加这个伊朗总统就职典礼的，但是他却在伊朗境内被暗杀，所以这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来看，是对一个主权的一个侵犯。所以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必须要采取行动。所以说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因为我们可以回想到这个在今年四月一号的时候，以色列也攻击了这个轰炸那个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然后那个伊朗后来在两个多星期之后有一个回应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一次实际上是第二次，就是以色列就是说伊朗对伊朗发动这个攻击。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从各国的目前的外交的斡旋的手段来看的话，几乎每个国家都想要避免战事扩大，包括美国，然后刚才您提到了欧洲的那几个国家，但是目前是谁想要把冲突升级？那主要是以色列，因为这个以色列他是希望说让这个战争能够持续下去的话，这个内塔尼亚胡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因为他这场哈马斯的攻击他必须要负政治责任的，因为是在他执政之下发生的，然后事先又有很多的警讯他都忽略掉了，就是说事先甚至哈马斯的攻击计划以色列也拿到了一份，但是以色列认为说哈马斯没有这个能力攻击，结果事情发生了。所以如果今天战争结束之后，如果结束的话，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必须要负政治责任的，所以以他的利益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对他是有利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联合国安理会今年六月的时候通过了一个三阶段的停火计划，那这个哈尼亚他 他被暗杀之前，他是主导跟以色列谈判这个停火协定的。那以色列要把他暗杀掉就很明显了，这个动机就是说，事实上停火来讲的话，以色列实际上目前是并不想要停火的。那因为就有很多的这刚讲这种政治的原因嘛，但是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伊朗若攻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必定会反击的，所以这个战争这个冲突将有可能会扩大。那这是目前的这个世界上就周边的各个国家所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冲突扩大的话，实际上是对大家都不好的。
嗯，是。不过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内塔尼亚胡也多次的强调，以色列想要参与和谈，只是说像哈马斯这一方对于和谈的这个参与度不高，当然互相都有这样的指责。刚才王教授说到了这个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很大，那么问题又在于会是一个多大规模的攻击哈？在伊朗的权衡之中，美国当然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那么美国五角大楼在8月11日除了要求林肯号航空母舰加速驶向中东之外，还派遣了一艘核动力导弹潜艇前往该地区。我们知道美国通常不会公开自己的核潜艇的部署，那么这次公开派遣核潜艇显然就是为了向伊朗去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刘教授，您觉得这个会对伊朗起到多大的前置作用呢？
有很大的前置的作用，因为呢本来在中东来讲，以色列在军事上已经是具有绝对的优势。那如果美国再派了这个潜艇，而且故意显示出来它在潜艇就在伊朗的这个外海，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伊朗如果进行一个非常激烈的让美国跟觉得没办法忍受的动作的话，不排除这个可能性。美国跟以色列可以从两面夹击这个伊朗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伊朗具更不用更不利的地位，因为光是以色列跟伊朗两个互打的话，基本上伊朗这个是不利的，所以伊朗内部之所以也是迟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动攻击？因为他内部也非常了解到，就武力来讲，真正以色列跟伊朗对决，伊朗不是对手。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前国防部长，现在的这个安全顾问绍伊古到伊朗去访问，而且呢立刻提供了伊朗的这个飞弹防御的体系，先进的飞弹防御体系跟雷达，这些就是其实就是告诉了这个伊朗，或者是凸显出来伊朗在这个防空的能力上非常弱，包括了以色列怎么能够这样子到他家就把这个沙萨的这个弹劾的这个阿尼亚就给他杀了，这个代表你的防空系统有问题啊，人家进去都不知道了啊，种种原因都在里面了，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伊朗是不利的，也就是刚刚这个王教授有提到，更明白一点讲啊，纳塔拉夫的这个真正的目的呢？就是故意要以伊朗出手打他，而且要动手激烈一点，这样子来可以给予以色列呢对痛击伊朗的好机会。因为从头开始，以色列在中东最担心的就是伊朗的核武设施，所以说伊朗如果对以色列进行比较激烈的攻击，以色列对纳塔尼亚胡来讲，这是一个大大好机会，干脆就把伊朗的核武给解决了。那这样子的话呢，等于是至少数十年啊，至少十年以上啊，这个中东对以色列来讲就没有什么大的安全的威胁。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在伊朗内部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根本就是纳塔尼亚胡的这个明白的挑衅，故意要逼他出手打。那你出手打的话呢，问题是说打完以后有没有 second strike 的能力，或者是被人家攻击打得很惨的话，你的核武设施如果被打掉的话，那这伊朗在这个中东的整个它的这个权威啊，各方面就整个丧失了。那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是伊朗能不能忍住这一口气啊？那当然是不太可能忍下了。那只是说怎么打，要怎么拿捏，打到美国也不会参战，以色列也不能够去攻击它的核设施啊。所以这个是来讲，是伊朗现在要想的一个，要想一个好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阿瑞刚才就提到了，关键是伊朗准备怎么打或者怎么来实施报复的问题哈。除了直接攻击以色列之外，外界也担心说伊朗有没有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达到报复的目的。比如说路透社在上周引述了两名欧洲情报界人士的话，说伊朗即将向俄罗斯交付数百枚法塔赫360短程弹道导弹，用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而且数十名俄罗斯军人正在伊朗接受使用这种卫星制导武器的培训。美国国务院本周一表示，对于这件事情深感关切，美国和合作伙伴将准备好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王教授，您觉得伊朗未来是否会有可能更多的跟俄罗斯联手？那么俄乌战争、以哈战争这两场战争是否正在形成某种呼应？那么这对于以色列、美国和欧洲会产生多大的威胁？王教授。
对，我们可以把这次的伊朗的这个可能的攻击跟四月的这件事情相互比较一下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四月的时候，伊朗的在这个大马士革的大使馆受到攻击之后，伊朗的回击，他有先让别人知道，他先大张旗鼓说我，然后又让这个以色列跟美国有好几个小时的这个预防。所以说，虽然说伊朗发射了300枚这个导弹，还有这个无人机攻击，但是几乎全都被拦截了。所以以色列那上面有就是非常少的伤亡，只有一个7岁的小女生受到伤害而已。但这次可预计伊朗不会像上次这个样子，因为伊朗知道就是说他必须要反击到送出一个讯息，让以色列知道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不能再攻击我了。那所以说，这次伊朗的反击实际上会比四月的时候程度会更高。然后说以色列也知道，所以以色列目前就已经全国皆兵了，已经全国都在备战的状态当中了。所以说这个，但是中间要怎么样的拿捏就很有意思了。就像刚才您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已经交付了很多武器了，这个弹道短程弹道导弹，那之前上也有说伊朗也会得到俄罗斯的这个苏凯35的战机，那比方说这种战机上就必须要俄罗斯的人员必须要在伊朗来帮忙伊朗协助使用这些新的武器，那就回到刚才您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两场战争就是俄乌战争。这个以哈战争事实上已经在改变了这个国际的格局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目前的国际局势已经是伊朗、俄罗斯、中国跟北韩逐渐形成了一个抵抗美国的一个轴心。那在今年初的时候，甚至俄罗斯、中国跟伊朗在波斯湾还有一个联合的军事演习。那所以说，这场战争就是以哈战争，很就是说会让这个伊朗跟俄罗斯，甚至跟中国彼此之间的这种战略的合作啊，会越来越的紧密。那这整个就回到整个国际的格局来看，就是目前的话，这个慢慢往这种多极化的这个局势走下去。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不同的国家因为跟美国的利益不一样，逐渐形成一个不同的结盟集团，然后来跟美国对抗。
那所以对于美国或者对于以色列来讲，要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可能要打赢跟伊朗的接下来的有可能的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要的。伊朗是不是也有可能会通过他所支持的一些其他的组织，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在中东来制造混乱？美联社最近有一篇报道，就是说这个在中东紧张局势之际胡塞武装三次袭击了同一艘红海上的船只，另外黎巴嫩真主党上周日也轰炸了以色列的北部，甚至有分析认为黎巴嫩真主党会比伊朗政权更加无所顾忌的去采取军事报复。刘教授，您怎么看待伊朗的这种代理人策略给中东局势带来的复杂性？
确实刚刚您已经提到这个黎巴嫩，因为黎巴嫩是跟以色列接界，而且是在以色列的北边，所以他跟以色列直接冲突的机会比较大。那相对来讲的胡塞武装跟这个伊朗呢，他们都隔着好几国家，譬如说这伊朗隔着叙利亚这个伊拉克，所以说刚刚就提到，如果要正式打，大家互相射飞弹来讲的话，伊朗或者是胡塞的武装的，他们用飞弹去打以色列都很，因为花的时间很长，以色列绝对有拦截的能力，那也就是说不能达到作用。那靠近以色列最近的变成是真主党， 所以真主党它可以对以色列造成比较严重的这个伤害，当然也有可能，很可能的话，到最后就是以色列去打真主党，因为他们是有直接连结啊的边界啊，以色列可以去打，像打加萨走廊一样，所以这场战争可能会最后是集中到了是黎巴嫩这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对峙，反而是这个胡塞武装跟伊朗呢，他们能发挥的作用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小，因为他根本不能够真正对以色列造成非常大的这个这个攻击，正式的攻击，我讲的是用飞弹攻击，就算 drone 的话，这些都没办法达到太大的效果啊，所以反而是恐在以色列境内的恐攻啊，或者是真主党啊，那才能真正对以色列造成比较严重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这个是应该是目前是这样的走势啊，所以这个局势来讲应该是聚焦在这个黎巴嫩是最有可能跟以色列发生下一场比较激烈一点的战争的地方，
嗯，
也是它是代表了伊朗去代表了他们那这个三个结盟里面来讲最变成是他的扮演比较重要角色了，因为这个伊朗跟这个胡塞武装能扮演的角色没办法发挥嘛，所以刚刚你也提到这个胡塞武装只能去打红海，这是他爬可以控制的地方嘛。那问题是说你要打到以色列那就很远了，就算你用不管你是 drone 飞弹啊，这些都是以色列都可以拦截到，反过来以色列是有可能去炸他的，以色列上次去直接去攻击了这个胡塞武装嘛，他有这种把他的这个空军的能力延伸去打也门的能力，这个胡塞武装的能力，但是胡塞武装没有能力去回击的。
嗯，刚才二位也都谈到了中东局势接下来如何发展跟以色列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那《纽约时报》在8月13号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以色列在最近的加沙停火谈判当中没有那么灵活。那么文章就说《纽约时报》拿到了一些未被公开的加沙停火谈判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月的谈判条款之上又在7月末增加了一些要求，这让谈判变得更加的艰难。王教授，刚才其实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已经提出了对内塔尼亚胡的一些批评，认为他好像对于加沙停火谈判没有特别大的诚意，您可以展开来谈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另外我也感觉到这个在国际的语境当中啊，由于以色列在军事上所占有的优势，内塔尼亚胡包括整个以色列是不是也承受了有一些不成比例的过多的指责呢？
嗯，对啊，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内部对这个停火谈判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以色列内部有些人希望能够解救人质优先，但是内塔尼亚胡好像就是说这人质并不是他的一个优先的一个项目。那他之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观察说他对停火协议没有兴趣，我们可以从刚提到就今年6月联合国的停火谈判，那个时候就是说以色列没有公开说他支持哦，是美国说以色列支持，但是问以色列就都不讲话。那实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联合国的停火协议，让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实际上是就是半推半就，他也是没有心，但他必须要听美国的话，所以说他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到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停火谈判也都没有什么进展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想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说对以色列他也有在进行停火谈判，但是我们从各种就像你刚刚提到《纽约时报》的报道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以色列设立了很多不同的条件，就是让这个停火谈判很难的继续下去。那原因为什么？就是我刚提到，就是说，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讲的话，战争打得越久，对他越有利。因为如果今天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因为他国内还有很多司法的问题，他要面对审判，然后他要负这个哈马斯攻7月7号攻击的一个政治责任。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很多的停火谈判，以色列也参与，但是他的策略就是说，反正就是说边打边谈，然后谈不下去的时候都是哈马斯的错，就是哈马斯根本不想谈。但是我们可以要问的就是说以色列的最终希望是怎么样。内塔尼亚胡最近还讲到说他要是完全的胜利，就 total victory， 然后他的国防部长就说那是胡说八道，然后内塔尼亚胡甚至公开就批评自己的国防部长说他是接受这个反以色列的这个说法。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内部也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意见。那对他的批评，实际上不光是以色列内部，美国跟其他的世界的国家也批评他，像拜登政府也常常在批评他，甚至有时候对内塔尼亚胡的批评也已经都浮上台面了，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美国对他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也知道就是说美国没有办法对他有所奈何，所以他是照他的自己的政治利益去考虑的。
嗯，是王教授，刚才您说到内塔尼亚胡有很多的这个政治利益要考虑，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包括一些媒体被喂的这些料啊，还有在国际语境当中的很多的批评，其实是来自于他在以色列内部的政敌。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可能对于加沙停火谈判以及以哈战争的走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抛开了这些政治的因素啊，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能够把这场仗打彻底，能够彻底的铲除像哈马斯这样的组织，因为如果按照既定的这个加沙停火谈判的这些条款来看的话，可能会让哈马斯有这样的一个残存的空间。其实以色列内部有很多的人是反对这一点的，美国内部也有很多的人是反对这一点的。王教授，我不知道您对于这样的反对的声音怎么看呢？
这个目标很难达成，因为哈马斯就是你要军事上摧毁哈马斯的话，目前已经打了10个月了战争，我们还哈马斯还是存在的。然后就说以军事来讲的话，就说几乎很多的军大家都认为说这军事上根本就是做不到的，虽然说在政治上是应该的，就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确是个威胁，所以政治上他是可以这样做，问题是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即使你哈马斯把它摧毁了，他还会有取而代之的一个组织，因为哈马斯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对加沙跟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占领，这个基本的根本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其他的组织也会取而代之。所以说内塔尼亚胡说要把哈马斯完全摧毁，他自己国防部长都批评说这是胡说八道，他说是 nonsense。 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在实际的作为上是很难做得到的。
刘教授，您是否认同刚才王教授所说的，就是在实质上去铲除哈马斯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以哈战争刚刚打起来的时候，我们也采访了一些专家，有些专家说3个月啊就能够解决这个哈马斯的问题，至少在军事上就可以取得彻底的胜利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哈冲突现在已经持续了10个月的时间。我想请问一下刘德海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也有些人批评是因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啊不够坚定，因为拜登政府其实在国内也面临着很多的来自民主党的左翼和共和党右翼的双重夹攻。刘教授，您觉得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加沙的问题上，到底他的立场是什么呢？
关键是中东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因为这涉及的宗教，涉及的这个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还有阿拉伯他们之间的长期以来的这个仇恨的累积啊，所以的话。就这个哈马斯现在很多人讲说根本就是一个概念啊，所以说你讲的哈马斯就像刚刚王教授讲，你这个杀了这些人，他还会有再其他的反对组织再出现，激进反对组织出现，因为呢他们就互相杀来杀去没完没了的啊，所以中东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不是说把哈马斯打完就解决了，就像从这个，所以说以色列来讲，他确实是想要一个完全的解决，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纳唐纳虎，他根本就是要想把借这次机会，干脆把他真正最大的敌人，长期的一个敌人就是伊朗，因为伊朗是真主党啊，这个胡塞武装的真正幕后的老板嘛。他如果这一次一次 one shot 把这个伊朗核武给打解决了，然后军事上给他摧毁了，主要军事设施都摧毁了，这是他最重要的目标了。反而是什么哈马斯啊，还有这个真主党啊，这些对以色列来讲 ，piece of cake， 很简单解决的啊。那至于美国的角色，那当然拜登他有他的困难的，因为现在美国马上总统选举，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了，但是对于民主党是不是能连庄，这是非常重要的嘛。那他的困难是，其实美国大家都知道，共和党、民主党都是支持这个以色列为主。但是啊，拜登要表现出来，在这个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之间，他好像是一个 arbitrator， 是一个这个平衡者啊，或者是不让他们两个 发生这个全面的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全面大规模的大战争，就像我刚刚讲，以色列如果去打伊朗，在这个地区造成中东的这个战争，甚至扩及到了沙特，这个 UAE 等等或者卡尔达，所以这些来讲都不是美国所乐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当然美国的整个这个中东来讲就没办法继续作为一个中东的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大国了，因为到目前为止仍然美国是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如何平衡这个各个对抗的势力，让美国继续能够做中东的领导人，是一个美国其实拜登政府最在意的。
嗯，是。那么美国做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斡旋者的身份，会因为美国的大选，或者说美国正处于大选年，有所变化吗？有分析认为，美国的这个共和党政府啊，通常对以色列的支持会更多。但是也有人，刚才其实我们的刘教授也说了，两党无论谁上台，美以关系都是不受影响的。王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同意刚刘教授的说法，就是说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都支持以色列，所以不管是谁上台，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都不会受到影响。那虽然说目前民主党内部有不少人是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一些作为，所以像这个内塔雅胡前阵子到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民主党的很多的国会议员就拒绝参加，根本就没有出席。表示一个抗议，所以像在民主党内部是有一些反对的声浪，但是他们也无可奈何。那原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美国有一个以色列的游说团，就是这是由一些个人或者各种不同的组织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对以色列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主张美国必须要支持以色列的任何行动。那其中最有名的这个叫做 APEC 的一个组织，就是美国以色列共同行动委员会，他们的资金非常非常的多。那最近有两个民主党的这个国会议员的初选嘛，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APEC 这个以色列游说团是多么的力量是有多么的大。第一个是一个叫 Jamal Bowman 的，他是纽约州的参议的这个众议员，然后因为他批评了以色列，所以 APEC 就花了1500亿的美元来击败他，支持他的一个民主党初选的反对者，那结果他初选就失败了。然后前几天这个密苏里州的有个国会议员叫 Cory Bush， 然后 APEC 花了大概800万美元去击败他，支持他的反对者。那这个是美国历史以上最大的这个，就是美国国会就是众议院所有的初选花钱最多的两次选举。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它会产生一种晋升效果，就是说如果你批评以色列的话，我说政治人物如果你公开批评以色列的话，你就没得玩了，你就别想再继续当选了。所以说它会产生一种晋升的效果。所以说美国对以色列有很多的筹码可以用，就是美国要停火谈判，因为以色列武器都是靠美国的。但是为什么拜登政府一直不愿意说用这个美国的筹码呢？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的这种利益集团、利益团体的这个游说，这在美国全都是合法的。问题是，就是说，现在在美国，你要批评以色列的话，政治人物是没有前途的。
但是事实上，不仅仅是说这个以色列在美国有庞大的这个游说团体，巴勒斯坦在美国也有啊，而且这些这个有亲巴勒斯坦的这些团体的经费并不少。那么在昨天结束的很多这个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言辞批评以色列、亲巴勒斯坦的这些议员啊，也赢得了初选。所以这是一场博弈的结果。我想来继续的请教这个刘教授啊，拜登政府在昨天，也就是8月13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00亿美元的武器，但是不是马上交付啊？预计最早的交付时间要到2026年，那么首批战斗机的交付时间是2029年。此外，本周一呢，拜登政府宣布将恢复向沙特阿拉伯出售进攻型武器。刘教授，您如何来评价这两项军售案呢？
很明显，这就是美国传统的政策。在中东来讲的话，美国就扮演一个。沙烏地阿拉伯代表的是沙特，代表的是阿拉伯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而且是比较温和的，愿意跟美国合作的这个方，那我们刚讲的伊朗是跟美国对抗嘛， 所以说如果美国能够在沙特跟以色列之间维持的平衡，甚至让他们友好，前一段这个美国的国家顾问苏利文就在推沙特跟以色列建交嘛，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就代表了是美国在这个地区如果能够维持沙特跟以色列的友好关系，或者以色列跟其他的这个对美国比较采取友好的国家，就是说阿联酋啊、卡达啊这些等等，这个是一个美国维持这个中东的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说为什么武器同时又卖给以色列也卖给了沙特，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让他们两个觉得说哦，美国倒向，尤其是沙特这边嘛，啊，他倒向了这个以色列，啊，让他也有安全感。因为沙特的敌人来讲话，意识形态来讲或者宗教来讲是以色列嘛，但是他们现在因为跟美国关系好友好化，所以他在以色列上面他的态度上是比较温和一点啊，那在这个伊朗是激进的啊，代表了激进派的阿拉伯的世界的对抗以色列，所以这个来讲就是美国来讲又要在激进派这个以色列跟温和的阿拉伯之间维持友好关系平衡，也需要在伊朗，其实也是需要伊朗跟以色列之间也要一定的这个平衡啊。当然了，以色列如果全赢的话呢，那就对美国来讲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呢在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就来讲，相对来讲的话对美国的观感就会走向负面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有时候既要存在的对抗也要存在的合作啊，但是最重要就是维持一个平衡啊，这是美国维持国家利益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这也是需要非常高的这个政治的智慧哈。我们有很多的 YouTube 的网友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一位叫做 Jack 刘的 YouTube 网友留言说，伊朗跟以色列相距太远，要反击也就是导弹无人机啊，性价比不高。那么还有一位叫做花花兰的 YouTube 网友留言说，哈马斯的哈尼亚在伊朗被刺，最尴尬的莫过于是中共啊。中共当局上个月召集14个巴勒斯坦派别在北京签署了一个北京宣言，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承认哈马斯实际可以代表巴勒斯坦合法政府，这显然是违背公理。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如果纳入了巴勒斯坦的合法地位，就等于承认恐怖组织的合法性。那么有关于中国在这件事情上的这个因素和立场，我们会在下半场谈到。我们非常感谢王元刚教授和刘德海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东局势当中的中国因素。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8月14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月11日与伊朗代理外长巴盖里通了电话。 根据中方的新闻通稿，王毅在电话中称，中方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暗杀行为，中方支持一方依法捍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一方努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愿同一方保持密切沟通。那么北京在此时的表态是在给紧张的中东局势降温还是拱火？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主任刘德海教授，以及新墨西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刘德海教授，我们刚刚上半场谈到伊朗誓言要报复以色列，那么王毅在这个时候跟伊朗的代理外长说中方支持一方啊，依法捍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这算是变相的鼓励伊朗去实施报复吗？
我们需要把整个句子连起来。前半段确实是因为以色列到一个主权国家去杀的这个外面的人啊，所以这个是违反国际法的，也是不尊重这个国家的主权。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讲说这个是纳坦纳胡故意要激将法，要逼这个伊朗上去跟他打啊，那美国这个以色列才有借口去攻击伊朗的核武设施啊。那所以说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就提到了，就是讲说是他的这个他有捍卫主权的这个权利，没错。但是后面他强调的是如何维持这个区域的和平安定，这个就是来讲其实很明显的中方也非常担心这个地方会发生因为伊朗的没办法这个忍受以色列的这个等于当着面的侮辱他，而采取了更激烈的这个军事的行动，而导致了他伊朗受到以色列的重创，甚至美国的加入，这些都不是中方所乐见的。因为这样子的话，整个中东来讲的话呢，就更不利于这个中方。
刚才刘德海教授说中方担心伊朗会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中国为什么要担心呢？哇，王元刚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
对，我觉得因为目前中国在中东也有很多的利益，就是不光是说有这个石油的利益，而且还有一带一路。因为中国已经跟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签署了这个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合作文件，所以说以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也不希望中东的战事升级。那不光只有中国，美国跟其他的西方国家也都希望能够避免这个战争升级啦。所以可以看出美国派这个潜艇然后这个航母到中东，主要就是说他明白就讲就是要 de-escalate， 我要把这个整个冲突给降级。所以说这个是目前几乎是除了以色列之外其他的国家的一个共识。那中国他也一直很想要在中东增加他的一个影响力，因为他在中东有不少的利益嘛，所以他前阵子他也斡旋促成这个沙特跟伊朗这个恢复外交关系嘛，所以中国是让他在中东一直有一个利益，但是他遇到一个困境，就是让他能够用的筹码没有像美国那么多，因为毕竟在中东美国的影响力还是最大的。
我想继续来请教王教授啊，刚刚您也说到了这个中国并不希望战事扩大，但是我们设想如果伊朗什么都不做，这个是北京乐见的吗，王教授？
不会，不会。不光是伊朗也不能够什么事都不做。因为如果伊朗什么事都不做的话，可能会有第三次的，就是说不管任何某个伊朗的领袖会被暗杀，或者说又有其他的事情。I think I lost the connection。
请继续。
OK， 听得到。
是。
对。然后就是说这个冲突如果升级的话，对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影响都会很大。然后伊朗目前就是说，他如果没有一个让以色列觉得说能够打痛以色列一个环节的话，事实上他可能未来在这个中东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以伊朗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必须要做一些一些的回应，然后这些的回应他必须要避免说能够再升冲突上去。所以伊朗最近他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要我不反击的话，那必须要有个停火协议。 伊朗也想要有个停火协议，所以说伊朗先把一个条件开出来，然后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目前也是很难达到的。
嗯，我看到联合早报上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文章引述了一位中国专家的话，说中国表示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国家安全，这个是中国的既定立场啊，同时也是对德黑兰没有能力大规模报复心里有底儿啊。刘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北京是认为德黑兰没有能力去发动大规模的报复吗？
确实是如此，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用飞弹你可以攻击以色列，但是你攻击了这么长几千公里以后打不到以色列的时候早就被人家拦截掉了。反过来以色列可以攻击他，而伊朗现在这个飞弹防御体系也没有正式的这个完成，现在俄罗斯虽然提供了，还有雷达也提供，到底管不管用也不知道。但是基本上战略专家都是认为伊朗其实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如果他意气用事的话呢，让以色列把他的核设施给毁了嘛，那其实来讲对伊朗的是不符合他自己的真正的国家利益，所以这个也是我想是这个学者也是明白的讲出真话了。
嗯，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伊朗国和中共国都是一样的，就是嘴尖皮厚腹中空。所谓嘴尖指的是战狼外交伶牙俐齿，皮厚指的是颠倒是非，那么腹中空说的是这个要经济无经济，要军事无军事，反击以色列也就是放放鞭炮而已。王教授您会如何回应这位网友的说法？
我觉得我们要从一个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是比较好的，就是今天站在伊朗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样子，然后包括在以色列的国家利益是怎么样，我们觉得一些情绪性的字眼我们可以避免的。那就是说以伊朗来讲的话，他目前有一个有一个安全威胁，就是外面的是以色列，所以不光以色列，还有跟这个沙特也是他的一个另外一个安全威胁，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是有些武装的。那刚刘教授有讲到，就是伊朗的一个核武计划，那伊朗的核武计划事实上，就是说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核武，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安全的威胁。那所以说伊朗的安全威胁如果越来越大的话，事实上它对核武器对它的吸引力就会越来越大。那所以说就我们目前要考虑，就是如果这个战争升级的话，事实上或者伊朗受到攻击的话，事实上很有可能会加速伊朗的决心，想要往核武发展，核武的一个方向发展。所以说我们就是这种战争一旦发动之后，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住的。就是说战争它有它自己的一个逻辑。那所以说如果说真的伊朗也参战的话，事实上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没有人能够说得准的。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北京的立场啊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想请这个刘德海教授来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有分析认为其实北京希望这个中东乱，但是又不希望中东太乱啊。那么以哈战争如果扩大，对于北京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刚才刘教授您有类似的观点，能不能展开谈一谈？
确实是如此啊，因为中东的情势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以色列跟伊朗这样子的激进的阿拉伯国家的对抗啊，其实啊，阿拉伯国家里面也有比较温和的这个沙特跟伊朗之间也有这个矛盾的存在，甚至一段时间内他们两边反而是中东的这个冲突的主轴，而不是以色列跟这个这个阿拉伯国家。所以说这个这样子来讲的话，中东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地区，中国大陆是目前来讲它的实力是没办法跟美国比，也没办法跟俄罗斯比，他们都有武器跟军事的介入。那中国主要采取的策略基本上是在经贸科技上的合作为主轴来获取这个能源跟其他方面的经济上的影响力。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战争打得越激烈越不利中国。我们讲明白一点，现在俄罗斯跟中国的联手就是要 de-dollarization， 就是要把美元的影响力下滑嘛。啊，譬如说跟沙特这个卡达他们这个交易这个石油天然气都用他们自己的币值或者人民币， 那这样就已经减少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那所以说这个地区如果发生全面性的，刚刚我们讲那个大战甚至扩到了这个三个这个富有国家沙特这样子的 UAE 的话，那这个那当然不符合中国大陆国家利益。所以说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现在采取的是一个徐徐前进的加强跟这个地方的影响力，慢慢把美国的影响力给退出去，而不是让这个地区建造这个地区发生大战嘛，发生大战那一切都没了嘛。啊，如果刚刚讲的那个最富有的那个三个国家，那三个国家现在就是跟中国在金融上的合作非常的这个强化啊，先相对对美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减少，这个从中国跟俄罗斯所推动的这个减少美国在国际的影响力，尤其金融的影响力来讲的话，这是在中东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中国通过更多的希望通过经贸的方式啊，来逐步的这个抵消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或者是取代美国在中东的这个领导地位，这样的策略是否在奏效？那么我们看到去年中国斡旋是让伊朗和沙特这两个中东的宿敌在北京达成了历史性的和解协议，这真的意味着北京对于德黑兰或者说更宽泛一点在中东所投射的这个影响力有所增大吗？
中国目前在中东的影响力慢慢的在增大，但是还是没有美国那么大，因为它必须要你这个影响力的这个提升是需要时间的，而且你需要有筹码，你需要有一些好处，就可以说用经济实力吧，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慢慢的在增加，但是还是没有美国那么多，而且美国在中东的这个武器的这个贩售实际上相当的高的，所以美国透过这种就是对中东这个贩卖武器，实际上可以影响到很多很多中东国家的一个他们的外交政策。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筹码，对不对？中国现在主要就是靠它的经济实力。但对中国来讲的话，它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如何把这个经济实力转化为一个政治的影响力。那实际上这个中国它不光在中东，它的一带一路事实上也有很多这种考虑，就是说它是透过一种经济上的投资基础建设啊，然后跟它贸易，然后藉由这种造成一种经济，就是说对方对如果经济依赖中国的话，那中国就有些筹码，未来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应用。那但是这种筹码的建立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的，所以但是中国目前也可以看到它慢慢的在建立，所以或许10年20年之后它的影响力会慢慢的增加。
中国这种筹码的建立不仅仅是需要很多的时间，也需要很多的钱。中国可能如果是自身的经济状况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会影响到中国的这种中东战略的投射。我想进一步来谈一谈北京在中东问题上的表现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华尔街日报在8月12号的时候有一篇报道啊，其中以马来西亚举例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让马来西亚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对美国不满啊，也因此加强了跟中国的关系。那文章引述专家的话说，北京的亲巴勒斯坦的立场确实让中国得到了不少好处。刘教授，您觉得马来西亚这个例子是否具有代表性？北京亲巴勒斯坦的立场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中国的这个外交来讲的话，比较重视的是全球的战略上跟美国的对抗，所以长期以来中国都是联合第三世界对抗第一世界，就是美国嘛，所以说这个情况来讲是不会改变。所以说在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或者是跟阿拉伯国家的冲突来讲的话呢，中国一向的立场就是希望促谈，然后呢在希望让这个两国论，就是支持两国论，就是说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那这样才得到一个和平的解决嘛，否则的话就是一直打不完嘛。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所以说这个以哈的这个战争讲明白一点啊，一直中东战争继续拖下去，这个是不利于美国的，不只是美国内部出现了分裂，在国际上来讲，以色列去一直去炸这个加萨走廊啊，这个学校或怎么样这些来讲都是实际上就是影响，是对美国的国际的威望是一个负面的冲击啊，因为美国继续提供以色列的这个武器嘛，刚刚讲了200亿， 哎，继续提供武器，然后继续支持以色列，让以色列继续。那这样子的话，对阿拉伯世界来讲，或者是回教世界、伊斯兰世界来讲的话，认为是美国是站摆明的就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那这样子的话呢，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究竟还是这个伊斯兰的国家为多了。所以这样子来讲啊，那对中国来讲就等于坐在那等着这个获得利益。那这个这个马来西亚当然是它是因为是在这个东南亚跟中国临近嘛，所以说他就借这个机会正好可以增加他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他做出这个样子的抉择。当然他也是这个阿拉伯国家伊斯兰的国家嘛，所以说他这样做，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呢，中国在中东政策上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就是但是比较是支持这个阿拉伯国家的立场。
嗯，也有很多批评人士认为中国在中东问题上不仅仅是小心谨慎，更多的是看似积极，实则有名无实。比如说七月份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签署的北京宣言，表面上看是中国斡旋各派达成了团结的目标，但是各方几乎没有透露这些相互敌对的派别会如何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王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呢？是否说明其实中国对于中东的和平并不是真的有兴趣？
我想北京在中东有很多不同的外交尝试，但是我们如果以成果来判断的话，的确他北京的影响力是有限，就像刚刚提到这个北京宣言，这个到后来也没有什么后续的一些发展嘛。那之前的话，北京也曾经邀请过这以色列领导人跟那个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到北京过，但是也是都没有什么实质的结果。那事实上以中东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以成果来判断的话，事实上包括美国它在中东的这个所有的和平的斡旋，它的成果也并不是很好，就是说到目前这个两国方案也没有个影子，然后中东还是没有和平，就是说在中东在历史上有不少的斡旋，然后有好几个这个和平方案，像奥斯陆1993年的这个协议，然后还有之前的大卫营协1978年的，然后后来有2000多年也有一些美国也试图斡旋，但是到现在还是战争还是继续下去。所以说我们如果以成果来讲，像中东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一个一个国际问题，就是说即使就很多各个国家都想要中东能够和平稳定，然后也都有积极的斡旋，但是实质的成果也不多。那以北京来讲的话，他一直在尝试，但是我们可以预计就是说在未来的话这种尝试还是会存在，因为北京他的一个优势就是说，至少以中东的国家来看的话，他们不会觉得北京会偏袒任何一方，因为中东的国家如果看到美国的话，他们都觉得美国偏袒以色列，但是中国他没有这个这个 baggage， 所以说以中国来讲的话，他是有一个优势的。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评论人士，包括我们的网友，认为这个中国可能没有一些历史上的这种包袱，但是中国有立场的问题啊。有一位叫做刘汉的这位 YouTube 的网友说，中共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就是良知良善的对待恐怖分子，让步啊，以取得和平，并没有一丝丝的道义啊。我想来听一下刘教授，您如何回应这位网友的看法？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主轴的。那中国的中东政策来讲，基本上它既然在战略还有政治上来讲，都对它来讲它没办法跟美国抗衡的情况之下，那它没有必要去积极的或者去参与。它反过来讲是以静制动到机会来说它才出手。然后他着重于是在获得的他的经贸的利益，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目前来讲做国家利益的首重的就是经贸利益，其次才是这种政治或者是安全的利益啊，政治是排第二，第三才是安全利益，因为这个中东对中国来讲还是很远啊，其实说所以说这个打的话当然是对他不利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获得这个资源啊，经贸科技上的合作，让他在培养他的实力，到最后到美国不行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说，这个对等待机会啊，这个是中国在做的这个政策 啊。
嗯，所以中国在中东的诉求，能源、经贸啊，同时这个跟美国进行一场这个影响力之争，这个对于中东这个世界火药桶而言，到底是福是祸呢？王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到底这个是福是祸，真的是没人能够说得准。就是说，但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就是说，这个未来的国际局势会动荡不安的。那一个原因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竞争，它是一种国际上这我们说的权力转移的一个竞争。那这两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在中东而已，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同时的在进行。那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崛起威胁到美国在世界的主导权嘛，所以美国现在已经警惕了，对中国相当的警惕，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已经两党已经形成一个共识了，就是说要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个立场。但是我们从这个国际关系的历史上来看，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崛起之后，它的国际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在这个世界的各地慢慢有他的一个足迹。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就冷战的时候，苏联他也插手中东的事务啊，这是大国都会做的事情，因为他在那中东有很多的利益嘛。那中国现在也是，中国现在在中东的利益也越来越多了。那所以说，是让中国未来插手中东事务的做法，我们可以预计会越来越多的。那这自然就会跟美国竞争的嘛，因为美国一直在中东已经很久了，所以说这是一种就大国政治或者我们说强权政治的一种必然，就是说当有世界上有两个甚至三个大国彼此互相竞争的时候，事实上国际局势是比较会变成动荡不安的。那在这种大国竞争之间，有的时候如果有擦枪走火的情况的话，那就很危险了。
嗯，是，当然，美中现在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正在进行影响力之争啊，但是在中东是不是又不一样？就是在中东的这个竞争会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竞争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中东是世界火药桶，这个地方是一点就燃的。刘教授，您怎么看呢？
中东对美国或对中国来讲的话呢，这个它最重要的战略意义就是它的这个石油。天然气啊，这种资源为主轴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能源方面，但尤其对中国来讲，主轴就是在这个方面，因为它的政治跟战略上，跟美国是到目前为止是不可能对抗的，甚至中国还必须要联合了俄罗斯才能对付美国，所以这个地区来讲，就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讲，集中是在经贸的利益，也就是确保它的能源还有这个市场。就科技的合作，这个是它的这个还有刚刚我们讲的金融的体制的这个改革啊这些等等是中国的主轴。中国的主轴不是在这个政治上，因为中国还没有到那个气候是可以跟美国直接这样对抗，还没到那个能力，所以说它必须要联合了俄罗斯在这个中东地区，而且主要还是集中在金融改革上面，把美国力量削弱。所以不是在这个战略上跟美国进行什么对抗啊，这个中国来讲，他没有必要在这个他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这个跟美国对抗。政治上来讲，他目前也没有到达那个可以跟美国单独对抗的情况。所以这要看国家的利益，还有这个全球的战略的布局。在中东的地区来讲，对中国来讲就是经贸利益啊。那在这个，假如说回到我们这个东北亚，这个东亚来讲，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是中国的来讲，那就是战略安全利益是第一重要。
嗯，说到中国的利益，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说，俄罗斯已经介入到了伊朗啊，中国没有必要淌中东的浑水。王教授，你怎么看？30秒时间。
中国跟伊朗的关系一直都很好，所以事实上中国早已经介入伊朗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然中国跟伊朗之间有很多石油的关系，所以伊朗也需要中国购买它的石油，所以是两国的利益上是符合的。
是，好的，非常感谢刘德海教授和王元刚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专访台湾立法委员范云，谈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此外，中共国安部破获台湾间谍网，如何影响两岸关系？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